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诗班带给我们多美的歌声啊，让我听到他们的歌声就想到现在外面正是天蓝草绿花香鸟语的时候，真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现在又让这个疫情慢慢的在减退。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来教会敬拜神的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就是听到诗班在这里带给我们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当这个我们地上的众人和天上的天使天君在神面前一同敬拜他的时候，那是何等美好的心情。所以我在此鼓励大家，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到教会来和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想到他们刚才唱的歌，我觉得今天应该改讲怎么去郊游啊，因为我觉得天气太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继续思想这个严肃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在这个复活节的前40天是传统的大斋日，就是我们所说的 Lent 大斋日，就是一个给人思想自己的生命，一个认罪悔改的时间。今年3月2号是传统的圣灰日 Ash Wednesday， 我们说圣灰日。圣灰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的天主教徒在这一天，他们会去教会，让这个让他们的神父给他们的头上点一点这个灰，然后这个灰呢就一直流到这个 Good Friday。 为什么要点这个灰呢？因为提醒他们，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我们需要悔改。在圣经中，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悔改是什么呢？都是披麻什么带灰，所以他们在头上点一点灰，提醒自己，不是这个灰多有功效，不是你点了这个灰你就没罪了，而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把神的这个心意看作是轻浮了，不要认为说我在生活中犯罪是不要紧的，因为神是一个恨恶罪的神，神他不仅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他说他愿意付上他的生命，付上他儿子的生命来拯救我们，那个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罪，跟他走一条成圣的路，他说只有这一条路才是通往永恒的路，所以他要不断的在这个每一年里面都有这个复活节，然后在传统的节日中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得救了过后，我们要走一条与世不同的路，一条跟世界分离的路，是一条成圣的路。所以从2月份开始，我们就在讲怎么致死身上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非常明白我们这个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还未信的，可能听得有点糊里糊涂的，觉得自己不知道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每天都要来讲致死罪。那如果你慢慢的明白了圣经中对罪的定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我们不免都是罪人，因为我们从这个生下来开始就过着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一切都是以我想要的我喜欢的为标准，这在圣经里面称为罪。所以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我们开始讲到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们，所有那些已经认罪悔改受洗的基督徒们，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两种生活的选择， 不是基督徒受洗了过后什么都不用做了，而是他说每一个受洗了的基督徒，你们仍然面临选择。什么选择？他说如果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受洗了的，你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你同样面临这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你按照你原来的肉体的想法去活，你必要死。我们说到在圣经中这个死总是讲到的关系的断裂，他说你绝对和神就没有办法有连接。但是他说如果你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罪，你就必要活，你就跟神能够同行。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仍然有这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来决定的不是我们是否得救，而是决定我们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很像是婚姻，对不对？当你跟一个人结婚了过后，如果你跟人这个人结婚了过后，你还是想按照你以前单身的样子去活，你管他这个人在不在，管他要做什么，我虽然跟他结婚了，我还是按照我单身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这种你这种方法一定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甚至破裂。但是这不影响你的身份，不能说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就不算结婚了。你结婚了是一个事实，你跟他你们两个有这样的婚姻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按照原来的方式活，你们一定不会幸福。但是他说如果你能够按一个新的方式来活，如果你按照以对方为中心去爱对方，去体验对方的时候，他说你的婚姻就会变得很幸福。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面临的这两个选择，你要按照你的原来的这个方式，像不认识神的这个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活，他说这条路你会走得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愿意按照神所说的去对付自己那肉体的恶行，他说这条路你会走得很幸福，很平安，很充满了喜乐。神在这条路上有很多应许的祝福，但是要看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我们第二讲的时候讲到了说，这个致死罪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就是今天想选明天不选，选来选去很一个非常轻松的选择。我们讲到说，在主耶稣提到说当你面对罪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个罪断掉，这个罪可能会cost 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提到了那一个攀岩者，因为手压在了石头底下，如果他不把这个手牺牲掉，他就只有把自己的命给牺牲掉。所以为了他能够活命，他可以用一把小刀把自己做了一个截肢手术。这个想起来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恐怖，但我告诉你做起来更恐怖。你要不信，今天回家拿一根针来刺刺自己，你就知道有多恐怖。所以这个罪对神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你就不要那个眼睛，你也要活。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你那个手不要了，你也要活。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选择，不是一个轻松的可选可不选。我就是犯了罪，我可能就稍微难过两天，过两天就没事了，反正神饶恕我了。我们说这不是神对罪的看法。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致死罪要致死什么样的罪，我们讲到了一个年轻人，他一个年轻的官的十诫里面他已经做到了八诫， 算很好了吧，这个是80%都做到了，他已经做的已经他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了，他已经觉得说自己挺完美了。他去找耶稣基督问他说，你看看我还有什么地方还不够，需要这个锦上添花的。那主耶稣跟他讲什么？你最好是从头来过，卖掉你全部的所有来跟随我。我们说，哎呀，太过分了，这耶稣太过分了，人家十诫都做到八诫了，还要让人家要全部的这个东西卖掉来跟随他。我们说，这是神所要的，不是一个行为的改变，是一个心的改变。他要你的心不再依靠自己的财产，不再依靠自己的名位、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官、富有的官，他可以依靠自己的钱财，他可以依靠自己的地位。神说，这两样你通通得放弃，你不能依靠自己的钱财，你不可以继续依靠自己的地位，所以你要卖掉全部来跟随我。神要的是一个心情的，是一个里面的转换，是一个心理的转，从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换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讲自死罪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哎呀，对啊，我有时候喜欢说人家闲话，我就自死罪，我就不说人家闲话就好了，我坚持十天不说人家闲话，我告诉你后面你一定会说了。或者是我自死罪就是我早上起不来读经，我就早上坚持我早一点起来，我坚持个十天我就自死罪了。我告诉你，这不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他说要从根里来致死罪。那从根里来致死罪，是不是我们外表就什么都不改呢？是不是我就心里致死罪就好了？我每天早上起来说，神啊，我为你活，然后我做的事情都是为我自己，这算不算呢？也不算。你不要忘记，在我这个系列之前，我曾经讲了两个短讲，就是讲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要控制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心里是我们常常无法控制的，我们要交给神来控制。所以当我们致死罪的时候，一定是里外夹击，一定要里外一起发生。不是说我只要心里想呢，我不犯罪，我外面照犯不误，那不算。外面要改变，里面也要改变。因为外面的改变虽然很快，但是它的时间可以坚持的很短。只有从里面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我们才会真正的变成一个新人。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讲如何来致死罪。今天我们会讲如何致死罪，下次我们会讲说一定会致死罪啊，就还有两次，你们就坚持下去。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天天醉啊，醉的头都醉了。我告诉你，因为这个罪的问题很严肃，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复活节之前来讲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真心的 appreciate 这个复活，没有办法真心的来这个感谢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讲说，今天来讲说为什么要这个致死罪。我刚刚讲到，大家觉得说这个我们所听的福音不是都是好消息吗？不是都是应该是神的祝福、神的平安、神的保守？福音的意思不是就是好消息吗？怎么 so far 我们讲出来的这个致死罪都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不是什么要把手砍啦、眼睛挖啦，要不然就是倾家荡产啦，怎么没一件好事儿？好像这个好消息是到哪儿去了？我们到底要福音这个好消息是什么？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一个我们得救赎的消息，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得以永生。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得救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过程。我们觉得说 得救了就是有天堂门票了，然后神就是发了一张门票给我，然后我就随便怎么活，到时候我就进天堂就好了。神他不卖票，所以呢，你没有天堂的门票。神他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成圣，然后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跟随神，在这个最终这个路的另一端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进入永恒的门。所以他说，一条窄路，一个窄门，是得救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只要举手了，我只要决志了，我只要说我相信了就结束了。这是开始了。我想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想象得很实际，因为这个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呢转不过来。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我们觉实在是没办法想象这么长远。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呢，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头脑能转过来，要知道说得救是一个开始，基督徒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情形。我想已然未然这是神学用语，大家都听了也不知道什么已然未然啊。已然就是开始了，未然还没有结束。这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不要让这个过程把你的好消息夺走了。那我们呢来看的这一个故事，我想可能大部分人有听说过。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6月23日，泰国一群小孩子。足球队，中学的足球队员，他们训练结束了过后，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教练就带他们去他们附近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景点——美人鱼鱼滩。啊，这是泰国话移过来的，我不知道移对了没有啊，我不会读泰文。他和这个美人鱼鱼滩的公园，他们去那里爬山，那里有个山洞，所以他们。十二个孩子带和这个教练骑着脚踏车，就去了那个公园，把脚踏车放在了这个山洞外，他们13个人就进了洞。我想这个提醒大家，可能有看到这个消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目在他们身上。这十三个孩子在。加这个教练，当他们进入这个洞中不久过后，外面就开始下暴雨，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洞里面。结果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海滩的旁边，水很多，所以呢，这个暴雨下了一阵子过后，这个水就涌进了山洞，就把山洞给这个低的地方全部都淹了。然后等这个雨这个灌到这个山洞里过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了。所以这13个人呢就被堵在了这个山洞里面，他们就在这个山洞的后面找到一块稍微高出来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这张照片就是这13个人他们在躲，就是挤在这个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来躲避这个水，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整个的路都已经被水给封了。他们这条路有多长呢？有4公里长。他们被堵在那里，你说他们现在有什么盼望？他们在那里，他们没有带这么多吃的东西，很快他们的吃的东西就没有了。他们靠什么呢？钟乳石上滴下来的那个水滴，大家靠那个水滴在维生。那个时候，你这个洞里的氧气非常的低，只有15%。一般人来说，他说氧气的这个含量，空气中氧气含量掉到17%以下，人基本上就很难维持生命了。他们那个时候只能大家坐在那里，只能在怎么样等死，这叫等死，因为出不来了，在这个山洞中间也没有食物，也没有办法联络外面，只有这样等死。那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救援的人第一次潜进洞中。当他们在这个 在那个黑暗的洞中等了十天，第一次有人听到了外面有人的声音，有人进到了他们中间，这是大好的消息，他们有救了。有救了，居然有人进到他们中间了。这是他们对话所记录的对话。这个救援者跟他们说，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人？被困的人说13人。好，13人都在，太好了。救援者说，我们现在只有2个人，需要潜水去找更多的救援队伍，我们会回来，很多人之后也会过来，我们是最先来的。这是他们当时对话的记录。2个潜水专家到洞中，要潜入4到5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这些孩子们的身边。他们在黑暗中等了10天，完全绝望，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候，居然有人出现了他们面前，告诉他们很多人在救援他们，知道他们困在洞中，大家一定会救出来。他们这2个是派来的先锋队伍，是不是好消息？大好的消息，这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比这更好的消息。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有一天我们就会躺在兵门的坟墓里面。如果你有钱的话，要不然你就买一个小方格把自己烧了放进去。如果我们认为说那就是我们的终点，我们都在缓慢的死亡，从出生就走向死亡。但是有一天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们有救了，你们不用等死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来了，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可以来担当你的过犯，来担当你该受的刑罚，你可以因着我得到永生，你不用死了。这是神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大好的消息，这是黑暗中人最需要的消息，这是绝望中人最好的福音。那我们都很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为这个福音欢呼。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来跟随神，服侍神。但是我们常常还忘记了这个福音给了我们。这2个人没有能不能马上就把他们救出去，还不能，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挑战的这个过程。我们讲到了这个洞很深，这个洞有4公里的距离。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图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洞首先上面有1公里的这个高度，山的，它在山的中间。所以救援的人想救他们的时候呢，本来想从上面下去，他们想上面打一个洞，然后打去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后来发现说他们这个洞太深了，没有办法从，他们各处在找这个进口都找不到，这个洞就是在这个山的中间。然后不仅这样，他们看到说这个距离又是这么长，中间有个最难通过的位置，你看到就是那个山这样挖下去了，那边水很深，然后呢上面又有这个掉下来的钟乳石，这是要只有通过潜水通过。这个潜水要通过这个地方呢，他说那些最有经验的潜水员都非常困难，都非常困难。因为他说这个山洞中潜水啊，跟这个海中潜水还不一样。就算海中潜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海中潜水都是要 license 的，要先学，不要以为说我带个氧气罩我就可以下去潜水了。我告诉你，我没潜过水，但是我试过带氧气罩。以前我们去墨西哥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人发个氧气罩，拿个绳子吊着我们，帮我们放下去看鱼，那不叫潜水，其实他都拉着我们的。但是你知道，当这个氧气罩戴在头上的时候，你在这个水里面久了过后，你会发现很闷。你一发现很闷的时候，你就想大呼吸一口， 那那个这个噪让你没有办法大呼吸的时候，你就会 panic， 你就会开始这个非常的焦虑，你一焦虑呼吸就加快，你一呼吸一加快氧气就来不及，到最后我们就知道你就昏过去了，可能是这样啊。一般我们这个有绳子吊着你的，还没等你昏过去就已经先把你给拉上来了，因为你只要拉他，他就马上把你拉上去。这让我们知道说潜水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而且潜水还要分一级二级三级。为什么？因为潜的时间越长，潜的越深，它的难度越高。那对于这个山洞中的潜水，他们派的是最这个最有经验的潜水员，他说很非常的挑战。为什么呢？他说山洞里啊，第一个它很黑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头上有一个这个灯啊，他一般在海里面他们还看得到前面大概一米的位置吧，就算在比较深的海域，他那个山洞里的水啊很 muddy，都是泥嘛，因为那个冲进去都是泥，然后在那个水里面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呢，它这个地形很复杂，它也不是像深海有很多的水让你中间可以随便随便换这个方向，它里面就是很多的石头，凸出来的石头很容易受伤。所以这两个潜水员是最有经验的，当他们进去了，当他们进去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是有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有救了。但是坏消息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这一群小孩都不会游泳，连游泳都不会，不要说潜水了。所以他们给他们的方案是什么？把他们麻醉了，把他们麻醉了，然后有这个潜水员把他们拉出来。我们也想说，哎，这也挺简单的嘛，我就睡一觉，那个潜水员就把我拖出来了，当然这不是挺好吗？那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开刀房，我老公以前在开刀房，所以我常去看过开刀房。你知道把一个人麻醉了是不是你就随便做什么？不是的，麻醉了很危险，所以你身上挂一堆的线，挂一堆的线干什么？那医生在看，你要出了问题了，他赶快来救你。人在麻醉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反应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没有麻醉，我呼吸不畅的时候，我这个喉咙不畅的时候，我会稍微咳嗽一下，然后我就又可以呼吸了。你麻醉的时候，你不会，你没有这个反应了，或者你哪里抽筋了，你都不会。然后但是你的心跳、你的呼吸都会跟着你的身体的变化在变化。所以麻醉医师要弄一堆的心电图，就什么血压计，全身给你连在那个仪器上面。麻醉医师工资很高的，他干什么？坐在那儿就是看你会不会出问题。你要是麻醉了，把你不管，放在那里，可能开完刀了你也没事了。所以这个麻醉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特别是深度麻醉，你要完全失去知觉，你要靠这个你身体自己的这个很低级的反应来生存，那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你说当他们把小孩麻醉了，他们没有办法开刀房所有的仪器都搬进去啊，没有办法心电图啊什么都接上，然后带一群外科医生在里面这个潜水吧，没有办法，他们只有让你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他把你麻醉了，然后他脱你出来，这个中间你要是出了任何的情况，不能呼吸了，或者是心跳的太快了，或者是血压太高太低了，他都没办法帮你在这个水里面，他也不没办法知道。所以当他们是我吗？不是啊，这个是这个吧。在想说这么快就叫我结束，故事还没讲完就要结束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带这群孩子们出来之前，他们都签下了生死状，生死状他们跟泰国政府也讲好了，这个中间要谁死了他们都不能负责，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这一群孩子，他们跟他们讲了这是计划，被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实情，小孩怎么说的？只要能离开这里，要我做什么都行。好，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面对死亡。这是好消息，后面的挑战。 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给我们这个好消息，你们有救了，你们可以借着我不用去死，可以借着我进入永生。但是这后面你的这一段生命还是一个过程，不是得救了马上就得救了，你还要战胜你生命中的罪，你要致死你的老我，你要死了过后你才得生，这是一个得救的过程。所以不要认为说致死罪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致死罪好像不是好消息。对不起啊，这是好消息的一部分，好消息的一部分，你可以借着这个方法得到永生。如果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你把你自己致死再致死都没用，都你都进入不了永生。只有借着他你才有这个可能。所以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特别讲到了当我们怎么会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致死自己的罪，能够得救。他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他首先要让我们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因为我深知主你掌握明天，所以我就有这个信心。我在讲我们每一次唱到我深知主你掌握明天，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主掌握明天呢？到底他是想掌握什么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路的时候，他说，首先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主耶稣所做的，你要知道他的救恩，你要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你要知道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什么过程。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个称义和这个成圣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就越讲越糊涂。然后这是两件事情。首先我们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让我们有称义的机会，让我们有得救的这个权利。他说，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再提到，称义是不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不是说吗？如果耶稣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用，再怎么表现都没用。称义这个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到。这怎么回事啊？我每十分钟要闹一次。好，希望这样应该是没事了。称义是神的恩典，因着基督的死，他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为义人，因为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所以当我们说因信称义，不是说我们因着我们表现好，神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是我们的表现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神让基督代替我们罪的刑罚，为我们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在神眼中看为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称义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成圣就是在称义过后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在神眼中成为义人了，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犯罪，不是说神说你的罪一笔勾销，我们现在重来，你再犯一些罪，我们下一次再勾销一次。称义不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犯罪，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活出一个称义的生命来。 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他的面前，靠能够祈求他的帮助，靠着这一点，让我们慢慢的脱离那罪的生活，成为一个神眼中的义人，成活出神眼中义人当有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成圣的路，就像我刚刚说的，好的婚姻坏的婚姻都不会让你就变成没结婚的人，你都结了婚了，但是好的婚姻会让你很幸福，坏的婚姻会让你很辛苦。在这里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这样，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愿意离开罪的时候，我们会越走越甜美，如果我们不愿意离开罪的话，我们越走越辛苦。所以保罗第一点讲到说，第一点让我们知道的这个岂不知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刑罚，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不用真的死了。如果我们真要死了过后，那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他说因为基督为你们在十字架上死了，你们现在不用因为你们的罪而去死了，你们有机会来重新来这个向重新按照神的心意来活了。所以洗礼它象征着一个结束旧的生活，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把这个叫为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想这里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是离开以前的那个生命，以前他在母腹中间，在妈妈肚子里面，他过的是不同的生活，他成天浮在水里，又没有重力，也不用担心饿，也不用担心冷，因为他住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当他出生以后，他要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就是有风雨，有冷，也有饿，也有他不舒服的时候，他要重新学会说怎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来活。所以就像婴孩出生一样，我们这个洗礼代表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跟神说，我们要告别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不要做那种以前在黑暗中等死的人，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样式。再给你们送你们好所以啊，我们要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是真正洗礼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当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众人面前宣告说，我现在要与我旧的生命断绝关系，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与神连接的生命。那这里讲到的，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确实为我们而死，但是他在这里说，我们受洗的人并不是真正要你身体死，而是让你借着基督的死代替了你的死。那这个死，我们说一直在圣经中的意思都是断绝关系。你想想死真正的意思，当我们说某一个人死了，就是他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这就叫死了，不一定是这个身体上所发生的变化。当我们说这个我们归入他的死，就是我们借着他的死跟我从前的人断绝了关系，我们把以前的旧人埋葬了，我们不再按照旧的方式活了，我们在一个新的，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是在神里面的生命，是有着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愿意爱神，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你要想一想，如果说没有这个恩典，那我们都会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死都死了，你什么挽救的方式都没有了。 但是今天因着基督的先为我们而死，神让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就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我受洗那一刻开始的。我不要了我那个以前的生命，我要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以前的生命我们知道是必死的。我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神里面借着基督所赐给我的，我现在就开始活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所应许永远不死的生命。那我们讲到说保罗还要我们知道什么，保罗说你要这个走这条成圣的路，要致死罪。你第一点知道我们一个新生命，第二点他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脱离了那个罪的刑罚，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了。他说还有我们脱离的是一个罪的权势，因为我们使我们的这个罪身因着基督，我们跟他一起死的时候罪身灭绝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对我们以前的生命要我们跟他完全断绝关系。这个老我就是以前的那个我，他是生在亚当里面。他这个如果大家读了这个创世纪就知道，亚当犯罪过后这个罪性就在我这个身上，他完全控制我，因为我生下来就会以自己为中心，从小孩开始就觉得我要我想都是我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生命了。神说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生命只能去把它埋葬掉，只能把它跟它断绝关系，不能去来修理它，不能去来改造它。所以他说当我们跟这个基督同死的时候，我们使我们跟以前的生命完全的断绝，不要再用以前的想法去活。如此呢，是我也在以前的生命中跟我以前生命有关的东西都对我没有约束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死了，我那昨天上网去查，你如果死了你 credit card 的钱都不用还了，你如果欠了债你就死了，除非你这个卡上面还有其他人，你要一个人的话你死了你的这个钱都不用还了。我在想说这挺好的，只是有个难题，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啊，对不对？要是我借了一堆钱没死怎么办？都还不上了。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在这个罪身灭绝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你以前的老旧的我死了，是什么意思？你不再被这个罪所控制了，你以前可能喜欢做的事情慢慢你现在不喜欢了。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如果我以前很喜欢撒谎，动不动就说一个谎言，那成为基督徒过后，慢慢的我会脱离这种状况，因为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发现这个说谎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慢慢的不去说谎了，因为我不想说谎，不是我不能说谎，因为这个谎言对我失去了那个诱惑，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以前跟我有关的都结束了。第三点，保罗说你们要知道，还要知道什么？基督既在死里复活，就不能再死，死也不能做他的主了。那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说，不仅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这个罪的权势，我们还脱离了这个罪的控制。为什么是脱离罪的控制呢？因为死了就不会被死亡威胁了，对不对？你就死都死了，还他怎么能办呢？再把你再死一遍吗？不行啊！你死了的人是不怕死亡威胁的。他说你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你是不怕这个罪的威胁了，因为罪的权势就是死。我们常常怕犯罪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不犯这个罪，我好像就是活不下去了，我就会死。那他先跟你讲说，基督替你死了。所以你在基督里就像你死了一样，你已经死了就不怕再死了，你脱离了这个罪死亡的威胁， 罪在你身上，它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你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了。如果大家最近看这个新闻，你就知道说现在乌克兰的难民在世界上往这个周边各个国家的去跑，对不对？当他离开这个乌克兰，他们为什么这么大一堆人要离开乌克兰？因为他离开乌克兰，他就不会被这个战争所威胁了，对不对？他们在乌克兰的一天，他们就担惊受怕，每天都担心那个炮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所以他们动不动一听到这个警报就冲到这个地下的，躲在那个防空洞里面。但是如果当他们离开这个乌克兰，他们进到旁边的波兰也好，进到其他国家，虽然他们的人没变，这个样子还是一样，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战争的势力，他们已经在这个安全的国家了，所以他们听到警报不用再想着炸弹会掉下来了。这就是神，他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就是让我们，虽然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变，神说你现在不在这个死亡的控制之下了，你现在是在基督里了，你在基督里，你可以选择你的生命，你可以跟随神，你可以不用再死了。那我们讲到保罗先告诉我们，这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知道，知道，三个知道：知道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知道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知道我们脱离罪的控制。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就好了，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不是的，知道了过后就有责任。你知道了神为你成就的，你要怎么做？你要让神为你成就的成为一个现实。所以保罗在第六章十一节讲到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字很重要，这个看我们觉得看就是好像随便看一看，这个看在原文里面就是算为，就是算为，这个同一个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六节的时候，保罗用这个字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为就是看，就是神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看他为义，亚伯拉罕就看为义。所以这个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把神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恩典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变成我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所以他要保罗要我们，神是让我们与基督同死，因为基督代替我们死，但是他说你的责任就是要看你自己，以前那个你，以前你那个老旧的我，自我中心的我，你要看他为死，你要看他为死。什么意思？主动的跟他断绝关系，主动的跟你那个自私自我中心的老我主动的去跟他断绝关系，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为什么要死呢？我们想说我老旧的我修修补补也还可以嘛，对不对？ 我虽然我自我中心，但是我还有一部分我也可以献给神啊，对不对？ 我虽然我有些时候要为我自己打算，但是有些时候我还是为神打算的。为什么要死呢？人只能有一个生命，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职业，你可以说我也在教会服事，我也在社会上上班，这不要紧，但是你的生命只有一种，你不是为你自己活，你就是为神活。你如果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以神为中心，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今天你不肯让你那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去死，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生活你会活得很痛苦。为什么吗？比如说我自我中心，我想说所有的事情我都为自己打算，那为了取悦神，我也想我也是基督徒，为了取悦神，我就会去遵行神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神要我读经也好，要我祷告，要我参加教会的聚会，要我奉献，我都努力的去遵行，但是我心中那个自我没有去掉，我 遵循这些事情，为了让我觉得我很爱神。如果你这样做，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做的真的很差。因为我努力的去做，我努力的每天读经，我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不行了，我到后面就做不下去了。我坚持的去爱人，我碰到一个难缠的人，我真的爱不动了。我们常常说爱没有了，爱不动了，做不下去了，受伤害了，所有这些都是你在以你自己为中心，你带着这个老旧的生命想去做神的事情。所以结果就是我做的不好，让我很生气，我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怎么做怎么都做不到呢，为什么我的立志总是不能坚持三个月呢？我会责备我自己，让你的良心觉得很亏欠，然后这件事情去做，去遵循神的旨意，就让我觉得很烦恼。我一想起来要我每天去读经，我就觉得说，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因为这个变成了一个负担，你做不到的一件加在你身上的一个重恶。这是你没有自私你自己，你带着你自己去想活出神的生命。有的人不是责备自己，他责备神，说我做不到，因为神你的要求太高了，你知道我们都不过是人，你干嘛放这么高的要求，你可不可以稍微有点人情味。所以我们不是在责备自己，就是在责备神。如果你不把你的老旧的生命致死，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你想为神而活，你会活得很痛苦。因为这个生命，你在你的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上面，希望去活出为神活的生命，这两个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充满喜乐平安的成圣路，保罗告诉我们，你首先要致死你那老旧的生命，你致死你的命，你要全心的为神而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活得非常的满足，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会一一的实现，你什么都不会缺乏，不会因为你而为神而活，你就会活得很差劲，你会活得很幸福。这是要靠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去致死那个老旧的生命，去接受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向神而活。这就是我们成天所说的与神和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什么叫与神和好啊？你以前跟神天天吵架吗？对啊，没有吵架和什么好啊，对不对？与神和好的意思就是，我不再以我自己为中心而活，我以神，向神活，我以神为中心，我按照他的心意活，这就叫与神和好。我和神不再是两个对立面，我们成为一体了，这就叫与神和好。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懂了，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去明白，在我们生命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然后我们就要靠着这个圣灵的力量去行出来。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了，你们若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反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说，你知道了神为你做的，你明白了神做的这些事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现实，那说，那你就照着那个方式去活出来。罪没有向我死啊，我们都说我们向罪死，不是罪向我死，因为罪它照样的还在诱惑我们，罪没有死，是我主动的认为我那个老旧的我是死了，我现在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罪会继续诱惑我们，我们也不要在致死罪的时候只希望去改变行为。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让罪再做你们的主，是让我们什么改变主人，不是改变这个行为。他说，这个你们不要听这个罪在跟你们讲的话，他会诱惑你们，他会告诉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活，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会跟你讲这种，罪会诱惑你。但是你要知道神为你成就的，你明白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抵挡这个罪的诱惑。你知道神是你的主人，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行为，用真理来对付这个罪的诱惑和威胁。因为保罗在讲了，他说不要将你的身体给这个，不要给罪做不义的器皿。我们常常想都没想，做事的时候想都没想就按照我的本性就做了。他说你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老旧的你了。他说你要按照新的方法，说让你的脑袋先想一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你所做的决定，是不是照着神成圣的计划在进行。你不是想得救吗？你想得救，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就得救了。最后说要将自己献给神，这是从罪的权势中得释放的一个验证。我们常常说我们从罪的权势中得了释放，如果我们得了释放还一个劲儿的犯罪，那这不是得释放，那是你想象的。如果你真的能够顺服神，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从罪的权势中得了释放。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谈到的就是关于在这个致死罪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知道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去思想基督所成就的在我身上有什么现实的，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用这个真理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这是致死罪的方法，不是修修补补的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方法。这是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得救，告诉我们的好消息，然后也告诉了我们挑战，然后他也有计划，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按照他所说的去行，他说我保证你得救。还不像那个洞里面的泰国人，那救生员都不敢保证他们会得救。神说你要照我所说的去做，我保证你有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所赐下的宝贵的话语，更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因着你的牺牲，主，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主，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怜悯，主，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进入你永恒的生命。主，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天天的生活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按照我们的信心，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在不是那以前自我为中心的旧人，我们是一个以你为中心，以你的荣耀为最高旨意的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